如何与圣灵同工？在生活中，如何与圣灵同工呢？第一点，我们要花时间与圣灵独处。花时间与圣灵独处，我们需要操练经常进入内室里面与圣灵交通，这是我们每一天的功夫。耶稣也讲到，祷告的最低底线是一个小时。你们岂不能与我祷告一个钟头吗？在英王钦定版里，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对门徒这样要求，可见一个小时的祷告是必须的。那么我们每一天至少要花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来祷告与圣灵亲近，学习在祷告中来聆听圣灵的声音，聆听圣灵那微小的声音。特别是在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进入到神可彰显的同在里面，会帮助我们来聆听圣灵的微小的声音。我们必须先学习操练聆听圣灵的声音，好为我们将来的侍奉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果我们不能分辨聆听神的声音，那么我们如何侍奉呢？我们只会照着自己的意思来侍奉。所以我们每一天必须先要花时间来操练我们属灵的耳朵，操练我们属灵的分辨力，好让我们能够分辨圣灵的声音。因为我们知道声音有三种，一种是从老我魂里面发出来的，另一种是从魔鬼发出来的，另一种呢才是我们需要听到的圣灵那微小的声音。而这三种声音每一次我们都需要来查验来分辨，倘若你分辨不清楚，你无法来侍奉神。很多人他在这一个环节上失败了，所以他无法做神让他做的事。有的时候他侍奉了一辈子，最后神说我从来不认识你，神说你做的事情并非我让你做的，我让你做的你却从来没有做。那这样的仆人就是彻头彻底的失败者，我们绝对不能做这样的仆人。所以我们需要操练，在第一个环节我们就需要操练来付上时间的代价，在祷告里操练聆听圣灵的声音，分辨圣灵的声音，因为这是我们侍奉神的根基。哈利路亚。而这一些都需要长年累月的训练，才会使心窍习练的通达，慢慢的才能分辨的清楚。之后我们会具体的来讲如何来受圣灵的引导。今天我们只是从宏观上先提醒家人们，第一条是我们需要来操练花时间与圣灵独处，聆听圣灵的声音。第二点，时刻依靠圣灵行事说话。我是从两个方面来讲如何与圣灵同工。首先我从生活中讲如何与圣灵同工，这是生活中与圣灵同工的第二点。之后我们会讲从在聚会中如何与圣灵同工。我们从这两个方面来讲如何与圣灵同工。第二点，时刻依靠圣灵行事说话。培养时刻依靠圣灵行事说话的习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其实这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有意的训练自己所要达到的方向，就是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生活都需要来求问圣灵。特别是在《使徒行传》上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动作存留生命都在乎神，都在乎神的圣灵。所以神的意思也意味着，我们既然蒙圣灵重生了，我们就当靠圣灵行事。在原文里面是就当与圣灵同行，与圣灵同行就意味着圣灵往西走你不能往东走，圣灵往东走你不能往西走，圣灵走一步你不能走两步，不然的话那就不叫同行了。所以我们每一步一举一动 都应该操练来与圣灵同行。这就是第二点，我们需要时刻依靠圣灵来行事说话，来操练与圣灵同行。当我们这样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来操练与圣灵同行的时候，我们就会训练自己慢慢的拥有一个敏锐的属灵洞察力，也就是分辨力。怎样具体的来操练呢？你可以比如说，我上街买菜的时候，我就在心里面祷告圣灵赐给我智慧、聪明、见识，让我买的菜又好又便宜又没有污染，去哪一家买。去买衣服的时候也是如此，去买什么的时候都是如此。邀请圣灵与你同行，邀请圣灵指示你，你会发现圣灵一定会指示你的。怎样指示你呢？透过你心里的感动、喜乐、平安引导你，心里的印证引导你，并非是每一次都是用声音引导你，很多时候是用一个高某的意念引导你。什么叫高某的意念？就是你心里面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意念是让你有感动，这个意念是有力的。我们人每一天都会产生上万个意念，那么哪一个意念是从神来的，哪一个意念是从肉体来的，哪一个意念是从鬼来的呢？其实大部分的意念是从肉体来的，从魂里发出的。然而我们重点要区分的是从神来的和从鬼来的。那么简单的来讲呢，那就是圣灵赐给你的这种喜乐平安会引导你，还有那种恩高的感受。恩高的感受就是让你的心里舒畅，让你的心里像油被抹过了一般，是美好的，是顺畅的，是轻省的，是有力的。哈利路亚。而从魔鬼来的是一种让人恐惧、让人受辖制、让人心里发堵，不是顺畅，是发堵，堵得慌，让你心里七上八下。这样的意念往往是从邪灵来的。我们分辨的次数多了，你自然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可能在初期你会分辨不清楚，我们总会慢慢的老练起来。神许可你短暂的失败，但是你还必须得学习分辨，所以你需要在小事上就开始操练，因为小事上失败了影响不大，大事上操练你就会稳妥。我们从日常生活买菜开始操练，从日常生活购物开始操练，从生活的小细节上开始操练，因为神愿意介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神是细节的神，哈利路亚。所以神他愿意关心介入你生活的点点滴滴，他愿意来与你同行，在你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我们可以从小事上做起来操练，如何来依靠圣灵说话办事行事，你就会知道有的事你不能做，有的事情你可以做，圣灵就会开始引导你，在细节上引导你，最后才会在大事上引导你。所以我们就要在第二点上就需要付出细节的代价。你需要有意的邀请圣灵与你同行。当我们邀请圣灵，圣灵就会与我们同行了。当我们邀请圣灵，圣灵就会与我们同工了。阿们。就这么简单。你不要有一个疑惑说，那我邀请没有呢？那是不可能的。神不偏待人，你得有信心，一切都是靠信心运作的。阿们。你不发动信心，你不相信圣灵不与，你不相信圣灵与你同行，圣灵就不与你同行。你不相信我邀请圣灵他不来，那他真的就不会来。你得相信他来，他才来。我对此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因为我经历过无数次，所以我相信，我做任何事情，我去买菜，我去购物，我去做一些小事情，我都会邀请圣灵，我知道他一定会来，这个没有什么疑问的。为什么你有疑问？因为你有没有操练的习惯。你要相信，你就会发现神真的是在那里，圣灵真的是在与你同行，会给你一些策略，让你事半功倍。你会发现神是细节的神，哈利路亚。所以对此我们必须要操练到没有疑惑，没有疑惑我们才能够活在信心里面，因为信心就是没有疑惑，你有疑惑的话你就是没有信心。我们要 训练自己除去一切的疑惑。其次呢，我们还需要注意一点，在此过程里面我们也不要被习惯被经验所束缚。有的家人说，那圣灵就是这样带领我的，在这个事情上，可能明天圣灵在这个事情上不是这样带领你，因为圣灵是做心事的神。所以在这个第二个环节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一点，不要被经验捆绑，不要被习惯捆绑。像摩西、亚伦，因为那一次他是用杖击打磐石一次，击打磐石两次，所以那个出水，他这次还认为我要击打两次，磐石就会出水。然而神说你不要用杖击打磐石，神只是说你在那里磐石那里向百姓行个神迹，命令磐石出水，神没有说你用杖击打磐石。然而他们还是这样做了，因为他们在人的这种情绪下，由于气氛，并且由于经验，所以导致了一个重大的失败。我们在实际操练中也是如此，不能说神那一次都是这样做的，这次也是这样做的，不一定。圣灵每早晨神的恩典都是新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行事为人说话办事上就得寻求神的新鲜的带领，哈利路亚。不能够说就是这样的，我们不能用条条框框来圈着圣灵，而是要顺服圣灵，接受圣灵的引导。第三点，学习顺服的功课。我们在讲生活中如何与圣灵同工啊。第三点，学习顺服的功课。感谢主赐下活水马拿，哈利路亚。学习顺服的功课，这是一个关键。当圣灵的启示临到你的时候，往往圣灵的启示临到你的时候，圣灵的能力也会临到你，因为圣灵要赐给你能力来完成他的启示，哈利路亚。所以往往启示临到你，能力也会出现，那么人就必须立刻跟上。大家说立刻跟上，那个时候就不要坚持自己的做法了，不要坚持自己的看法了。那个时候即便你不明白，还是要学习顺服，顺服圣灵的引导启示。阿们。顺服圣灵去做他让你做的事儿，不管你明白不明白，你不需要明白，你需要相信，你需要信靠，除去疑惑。因为圣灵启示你做的事情一定会给你能力，帮助你完成。往往启示跟能力是并行的，因为神不会启示你一件事情不给你能力让你做难，不会的。所以我们要训练自己信靠圣灵，除去疑惑，勇敢向前。无论在个人生活里还是聚会里面，当圣灵启示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要顺服圣灵的引导。不能说 ABCD 主啊怎样怎样我做不到，这都是我的借口，那么你就很难领受圣灵更深一步的启示了，甚至以后圣灵慢慢的就不启示你了。所以顺服是进入圣灵学校最重要的功课之一。大家一起说，顺服是进入圣灵学校最重要的功课。阿们。你知道如果圣灵启示你一次又一次你都不顺服的话，你会发现你慢慢的没有圣灵的启示了。有的人常常进入另一个极端，主啊你启示我一次到位，好像他想一次了解神给他的整盘计划，这是不可能的。神往往是启示我们按步骤的，如果神启示你第一步你完成了，神才会告诉你第二步，第二步你完成了才告诉你第三步。而往往有的人在第一步就卡壳了，那么神就停止启示你了，后面的启示 ABCDEFG 都没有了，你在 A 的时候就已经失败了，就已经停止了，圣灵也不会再启示你。如果你能够在神启示你的时候你就去做，那么这一步做完了，神就启示你下一步，下一步做完了，神会启示你再下一步，这样你就会从荣耀里进到荣耀里，从得胜进到另一个得胜，你会发现圣灵是那么真实的与你同行，哈利路亚。你的基督徒的生命就开始飞速的成长， 有的人之所以成长缓慢，就是因为圣灵启示到那一步，他拖了几十年都无法做到，甚至他不知道圣灵启示他干什么，因为他平常生活里面就没有操练习惯，圣灵启示我就顺服。他还活在一个宗教的捆绑里面，他无法知道圣灵是与神是与人同行的神。所以我们需要学习顺服的功课，在实际生活里操练，我们就需要来操练圣灵启示我，第一步我就做，第二步我就做，第三步我就做，我就一步一步的做，哈利路亚。那么圣灵就会不断的启示你，你会发现圣灵是那么的真实。有的家人喜欢纠结，主啊你一下告诉我，一步到位，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主一步到位告诉你，你就被吓死了，因为神启示你做的事情都是超乎你想象的，是又大又难的事，是让你可怕的事情。我说的可怕是让你震惊的，你甚至你个人人不会想到神会提升我到一个境界，但神在创世之初给每个人的命定都是非常荣耀的，那个荣耀的命定会令你震惊的，哈利路亚。就像乔伊斯迈尔，他是一位被他父亲从小性侵达到15年，在他的人生的概念里面，他想着找一个男人嫁了，脱离不让他父亲强暴的生活就可以了，他的人生就可以了。但没有想到神使用他，使得现在达到了全世界安慰破碎心灵、安慰破碎家庭最多的一个顶尖的传道人。神给了他极大的事工，神使用他祝福了成百万的教会内的、教会外的肢体。我相信他自己没有想象过神给他的命定是如此荣耀，哈利路亚。这只是一个见证，我的意思是说神给我们的命定是超乎我们想象，所以神不会启示你，而且神也没有启示他，在起初就告诉他我会大大使用你，从来没有，没有，即便告诉你也只是一个模糊的告诉。所以你不要去相信有的先知对你说，哦，你将来会成为中国的保罗，你会成为怎么样怎么样，哇，震动世界，这些话语往往我告诉你不是从神来的，因为往往听了这些预言的人本身还能活个几年的，结果一下子就倒闭了，这些是有害的。因为神是一位谦卑的神，他不希望你听了一些东西刺激你变得张狂，那都不是从神来。所以你要去分辨，神启示我们是一步一步的，为了保证你是谦卑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也不要去寻找那些假的先知预言，有的家人喜欢寻找这些假预言，听了让自己非常舒服，哇，你是中国的保罗，你是震动整个中国的人，你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些话语我跟你说是可怕的，是毒药，你要离开这些话语，让你骄傲张狂的话语都是要你死的，你要小心寻求神的启示。神来的启示是清洁的，让你更谦卑依靠神的，当然会带有鼓励性，但不是带有膨胀性。所以我们要非常谨慎的去来分辨，在这前三个过程里面我们都需要来分辨，更重要的学习顺服，一步一步的顺服，路是一步一步走的，顺服也是一步一步学习的，神从来没要求你一下就那么顺服，所以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来学习顺服，从小事上学习顺服，才能在大事上学习顺服。而顺服是我们与圣灵同行的秘诀，阿们。如果没有顺服，你是肤浅的，你无法进入圣灵更深层次的启示。启示也是分层次的，有深层次的启示，有肤浅的启示，有对个人的启示，有对列国的启示。我们需要从小事上顺服圣灵，圣灵才能扩张我们进入对列国的启示，对更大领域更深层次的启示里面，哈利路亚。第四点，操练等候神的生活。操练等候神的生活，特别在每次的侍奉之后，花更多的时间进入神的同在。特别在每次的侍奉之后，花更多的时间进入神的同在。 你知道传道人有一个误区，就是在侍奉以前他花很多时间祷告，然而在侍奉以后他却不肯花很多时间来祷告了。所以日积月累，这样的传道人很容易跌倒，很容易被魔鬼攻击。因为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寻找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可吞吃的人不是外邦人，外邦人已经被吞吃过了，他寻找的是那些不冷不热的信徒和不肯花时间祷告的传道人，都是他们吞吃的对象。我来给你一个比喻，帮助你明白为什么是需要这样。比如说我们的手机需要多久来充满电？往往都是两个钟头，如果是苹果手机可能需要更长。那么我们现在思想一下，你属灵的电量需要多久来充满？手机都需要充电，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需要充电，我想这个大家没有疑问吧。我作为传道人，我也经常感受到，如果我在侍奉以后不给自己充电的话，我会发现自己开始软弱下去。而且我经常会发现，在我去出去开办特会的时候，比如说我给人讲到了两天三天，而且在这个过程里还为许多人祷告，我就发现自己的电量好像被抽空了，我的属灵电量就开始报警了。你知道什么叫报警？你手机报警就发红了，那个电池格是红的，甚至有的手机会叽叽响。我告诉你，你的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我经常有这样的感受，如果我出去开特会两次连续的，一个礼拜开三场特会的话，我的属灵的电量就早都报警了，就开始叽叽的响，就会有非常空虚的感受，非常虚弱的感受，不是肉体虚弱，而是灵的虚弱。你不要说你感受不到，如果你感受不到，说明你麻木，说明你真的没有好好侍奉神。那我说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电量需要每一天来观察的，需要来充满它。阿们。然而很多的基督徒都是活在一个属灵的低电量里，甚至是活在电量报警的状态里，经年累月，以至于他属灵的生命是麻木的，他甚至感受不到我活在属灵的低电量里。这就是最大的危险，最大的危险是你已经在危险中却不知道自己在危险里面。很多的基督徒都是这个光景，他活在一个属灵的低电量里，这是非常危险的光景，是随时都能被魔鬼吞噬的光景。因为你要知道，魔鬼他是不吃也不睡，然而他在干什么？昼夜游行，遍地游行，寻找，大家说寻找可吞吃的人。外邦人已经吞吃过了，我告诉你，他在寻找的是基督徒。而且魔鬼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虚弱，虽然魔鬼被耶稣打败了，我们靠着耶稣是得胜的，这是不假，但是魔鬼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么虚弱，魔鬼他有许多的诡计的。而且魔鬼有一点是非常聪明的，是什么？他一定是等你最虚弱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攻击你。你自己好好想想是不是这样，想想你的生活，想想你在信主这么多年里面，你每一次跌倒是在什么时候？我每一次跌倒都是在自己最软弱的时候，最虚弱的时候。我是在讲属灵生命有一阶段没有好好祷告了，并且也没有学习神的话语，也没有好好聚会，圣灵感动我多次，还是不肯悔改，在神面前不肯火热来爱主，之后就会出现一些事情。无论你的婚姻家庭还是侍奉还是别的领域，你会发现开始有问题了，你会发现自己失败了，跌倒了，是不是这样？你有没有刚强的时候跌倒的？有没有？很少刚强能跌倒的，都是在你软弱无力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邪灵魔鬼一直在观察你的电量， 大家说，对你旁边的人说，魔鬼在观察你的电量。告诉你，知道你的电量低到一定程度，开始报警，开始发红的时候，魔鬼就开始攻击你，而且你无法胜过他。这就是撒旦的狡诈之处，所以我们要识破魔鬼的诡计。他不会在你强盛的时候来攻击你，因为他知道那个时候他无法胜过你，但他在观察你的电量，他在等你的电量报警的时候来攻击你，使你跌倒。如果你属灵的力量没有了，那么魔鬼就会试图来毁灭你，而且他会观察你，知道你的力量最衰弱的时候攻击你，那个时候你离跌倒就只有一步之遥了。那么我们讲到这里，有一个问题来了，如何来充电呢？如何给你属灵的生命充电呢？以赛亚书40章31节，以赛亚书40章31节，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But they wait upon the Lord， 这个等候是 wait upon， 我已经讲过 wait upon 和 wait for 的区别。所谓的等候神并非坐在那里傻等，他是 wait upon， 是在信心领域里相信神就在你里面，相信当你这样等候他，就是亲近他，亲近他，他必亲近你，他就会彰显神的同在，圣灵就会彰显神的同在来与你相交。哈利路亚，这叫 wait upon Lord， 这就是等候神。必重新得力， renew their strength， 重新得力，重新得力。像不像手机充电？终于又充满电了，哈利路亚。圣经已经告诉你在哪里充电，以赛亚书40章31节，这就是告诉你如何充电。等候神， wait upon the Lord， 没有别的，等候神， wait upon the Lord， 就是与圣灵相交的意思。那你只有在祷告里，在进入神的同在里，才能与圣灵相交，才能与神相交，才能充满电，因为圣灵就像那电源。哈利路亚，你无法进入神的同在，你怎样能够与电源连上呢？无法与电源连上，怎能充电呢？圣灵就是那电源，大家说圣灵就是那电源。阿们。在这里说 wait upon， 这是一个秘诀，你需要借着祷告亲近神，敬拜，深层次的敬拜，方言祷告，进入神的同在里面，进入神的同在里面，就是与电源连接上了，就是与圣灵相交了。那个时候你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充电。充电多长时间呢？我只能告诉你，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需要几个钟头就好了，有的人需要几天就好了，有的人需要几个星期才能好，有的人需要几个月才能好。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圣经写到耶稣被圣灵充满是没有限量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的属灵的容量很大，大到像江海一般，他能够承受许多神的恩膏和同在。而有的人的不过是一个玻璃杯那么大小，玻璃杯大小的容量只能承受玻璃杯大小的水，就好像水浇灌玻璃杯只需要10秒钟就满了，而水浇灌一个鱼缸就需要可能10分钟才能浇满，而水再浇灌一个大缸浴缸就可能需要1个小时才能浇完，而水浇灌一条河就需要可能好几天才能浇满。如果水浇灌一个大江的话，那就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才能浇满。这是同样的道理，每个人的属灵容量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你的电池容量是不一样的。跟你旁边的人说，你的电池容量是不一样的。 我告诉你，这是圣灵启示我的，不是开玩笑，真的，每个人的容量不一样，容量不一样也会彰显在生活里面。你比如说容量大的人，在一些恩高的聚会里面，他能承受许多次的高抹，仍然能够侍立在神面前，没有倒下，仍然在领受。有的人还没有开始高抹就已经倒下了，他承受不了，他的容量非常低，他只能承受一点点，他无法承受多，承受多他就受不了，受不了他就会扑倒。而这个容量是一点点训练出来的，是借着背十字架，借着顺服，借着被神破碎，因为你只有被破碎了才会被更新，才会有大容量给你。而且这个容量的产生就好像是老皮被新皮一点点撑裂撑裂，然后新皮出来，它都是一个破碎的过程。所以容量是不一样的，属灵的容量，也就是你电池，属灵电池的容量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需要认识自己需要多少天，甚至多少小时被圣灵再次充满。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你自己得对自己心里有数，对你旁边人说，你自己得心里有数。我告诉你，很多人不认识自己属灵的电量，他对自己属灵的电池毫不一无所知，这个是很危险的。你不知道你多久能得到更新。我记得辛班尼有一次讲到，他说他在服侍完以后，特会完以后，他需要两个礼拜把自己锁在房门里面，一天十个小时，把自己锁在房门里面听敬拜音乐，来与神相交。他不是光听敬拜音乐，我的意思敬拜带领你进入神的同在，然后他在敬拜里面进入神的同在，十个小时每一天，两周之久，他说我才出来，他说我才能得到恢复，否则他就觉得很无力。所以对于他来讲就需要两周时间，毕竟他是国际最有能力的医治布道家，所以他的属灵电量我相信很大，他也需要很长时间来充。苹果手机就比一般的智能手机也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充电，是不是这样？但是苹果手机也比一般的手机它的这个电量更加的有力，它能做更多的事情。苹果手机它比别的智能手机能做更多的事情，而且速度也更快。从物质界来讲，我们也可以思想属灵界的事情。所以对于辛班尼而讲，他说他的需要两周才能恢复，那么对于你而言，你也需要了解自己需要多久才能恢复。等一下我会讲当你恢复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帮助你来明白什么时候你才是被恢复过来。但是我们先有一个概念，我有一个属灵电池，而且它是有容量的，哈利路亚，而且它需要被充电，充多久需要你自己来发现，别人很难帮助你发现，你属灵的容量需要自己来发现。但一点是，当你属灵的电量恢复时，你的灵就会在祷告中上升。以赛亚书40章31节说得很清楚，这就是你电量的说明书。他说当你重新得力以后会发生，他们如鹰展翅上腾。大家说展翅上腾，
展翅上腾，
这就讲你的电量恢复以后你会开始上腾，你的灵会上升，你会感受到在祷告中你的灵会上升。你的灵上升下沉你总应该知道吧，如果你说我这个也不知道，那就是对属灵的事情一无所知，太麻木了。我们需要知道你的灵啥时候是上升的，啥时候是下沉的，这个你要能感受到。上升的时候你是有力量，你很容易领受启示，你对圣灵是那么的敏感。下沉的时候你就像一个呆头呆脑的木头疙瘩，圣灵也感不动你，你也对神没有什么感受，那就是一个可怕的状态，那就是电量抽空的状态。电量抽空的状态是非常可怕的。他们如鹰展翅上腾，如鹰，我们要思想老鹰，神造老鹰是非常奇特的。老鹰喜欢站在岩石上，特别是悬崖上，来分辨风起的时刻。风起的时刻，老鹰是在风起的时刻才会跳下悬崖乘风而上， 他风不起的时候，他不会跳下悬崖。他当他分辨风起的时刻，他就跳下悬崖，然后乘风而上，扶摇直上八千里。所以他是乘风而上，他不是随便跳下去的。所以老鹰喜欢在悬崖上搭窝，就是这个原因，他要分辨风起的时刻。所以当我们电量恢复的时候，我们也会首先恢复的是，大家一起说，属灵的分辨力。
属灵的分辨力
如老鹰一般，
如老鹰一般，
能够分辨风起，
能够分辨风起。
所谓的风起，就是你能够分辨圣灵的神人的魂的还是鬼的这三个源头。因为声音无非就是这三个源头，声音无非就是这三个源头。很多人因为电量被抽空了，他总是把自己的和鬼的当作是圣灵的。我告诉你，我听到很多家人给我反映他们所听到的声音，我说你这是自己的想象力，你这不是从神来的。有的家人跟我说了，我就直接回答你这是从鬼来的，很明显的他自己还不知道。但是属灵的人一听就知道不是从神来的，他还以为是金条玉律从上帝来，那其实不是。所以因为他电量被抽空了，他无法恢复。我告诉你，如果你的电量不足，你无法分辨，你没有能力分辨。就像手机空格的时候，没电的时候，我让你去看个电影，你能打开吗？你都打不开，点个微信回个字儿都慢得很。你必须是在你高速运行的时候才能分辨。分辨属灵分辨是需要极强大的属灵的能力在你里面，哈利路亚。因为那个速度是很快的，有的人卡壳到那里，我告诉你，大脑半天都不运转，别说他属灵的分辨力。如果没有能力支撑你，你卡壳到那里能卡几年，你都无法分辨好赖，你都无法分辨善恶，你都无法分辨从神来的、从鬼来的、从自我来的。所以分辨，大家说分辨需要属灵的电量。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当我们重新得力的时候，我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也意味着我们首先如老鹰一般恢复了视野。老鹰最好的就是他的眼睛，阿们，老鹰最好的就是鹰眼。老鹰的眼睛能够有极强的洞察力，甚至他在高空中飞行的时候尚且能够看见那岩石穴中兔子的一举一动，它的洞察力达到如此。我们属灵的分辨力也会如此恢复。当我们属灵的电量被恢复的时候，首先恢复的是属灵的分辨力，哈利路亚。我们就能分辨出来是从我魂里发出的，还是从灵里发出的，还是从魔鬼来的，你就会分辨出来。如果你电量很低时，你是无法分辨的，所以你就会活在谎言里面，活在欺骗里面。圣经中有经文也说，那些人为什么有祸呢？因为他们以谎言为他们的居所，他们活在谎言的遮蔽下。这些人讲的是什么人？属灵电量很低的人。我告诉你，属灵电量很低的人就会活在谎言里。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我接触过许多属灵电量很低的人，我发现他们都活在谎言里，活在蒙蔽里面，非常可怜，还不自知。甚至你看他就是赤身露体的，他还觉得他很好。因为他们为什么如此呢？活在谎言里。为什么会活在谎言里？因为他属灵的电量低，他无法分辨，他无法分辨，他就只能以谎言为食物。而属灵电量高的人会以神的话语为食物，哈利路亚。而属灵电量低的人就会以谎言为食物，以自怜为食物，以撒旦的欺骗为食物。总而言之，是以垃圾为食物。而老鹰，你发现他所吃的食物都是好的，没有死尸，没有腐烂的，没有不新鲜的，而且还老鹰所猎的都是比较好的动物。因为他，所以这是鹰的生命，哈利路亚。他有属灵的洞察力。我在讲物质界，在讲我们属灵界啊，也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如此。当我们 如鹰展翅上腾，当我们属灵电量恢复的时候，我们会如老鹰一般，我们的食物也会改变。所以当你属灵恢复以后，你的电量恢复以后，你会发现你突然那么热爱读经了，你突然那么热爱祷告了，你突然那么喜欢进入敬拜里面。你属灵电量低的时候，让你祷告读经，让你听敬拜音乐，让你来赞美神五分钟，你都觉得是个折磨。然而当你属灵电量高的时候，你觉得我一天在这里都很好啊，这里有神的同在，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愿意去教会，我愿意天天在教会里面。当你属灵电量低的时候，你却认为去教会只是一个折磨，我一周去一次就已经尽本分了，你会发现你的食物改变了。所以当你怎么知道你属灵电量恢复了呢？你会发现你属灵的食物改变了，哈利路亚，你会热爱那些对你灵性带来健康的食物，你会开始远离那些垃圾食品，你会开始，我不喜欢看电视剧了，我不喜欢跟人说闲话了，我不喜欢做那些污秽不洁的事情了，我不喜欢再浪费时间了，我不喜欢在娱乐享受了，我想要的就是来侍奉主，我想要的就是在神的同在里，我想要的就是来吃喝神的话语，哈利路亚。那说明你属灵的电量恢复了，你的胃口改变了，阿们。而且你也能够找到，另外你也能够找到，你也有能力找到那合适的食物，这也是一点。展翅上腾，这也提醒我们，那些属灵电量低的信徒是在低处运行的，而那些属灵电量高的信徒是在高处运行。大家一起说，那些属灵电量低的信徒是在低处运行，而那些属灵电量高的是在高处运行。不要忘记，圣灵是在高处运行的，不要忘记，圣灵只有在高处才能被寻见。我给大家一些经文帮助你明白，我们要认识这个法则，在高处。我有一篇讲到叫做稳行在高处，这个很重要。我们神给我们的呼召是要稳行在高处，因为圣灵是在高处被找见的。以赛亚书33:5，以赛亚书33:5。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神赐下很多活水玛拿。哈利路亚，谢谢圣灵，荣耀归给神，阿门。来，我们来读以赛亚书33:5，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锡安。神居在哪里？
高处。
大家说高处。
高
神居在高处，也意味着圣灵居在高处。我跟你说，圣灵不在低处，圣灵在高处，属灵的高处。为什么我们聚会里面不断的要求大家提升你的灵，提升你的灵，借着方言祷告，借着敬拜提升你的灵？为什么？因为你只有你的灵上升到高处，你才能遇见神，你才能遇见圣灵，哈利路亚。否则你祷告不会遇见神，祷告遇不见神，你的祷告就是失败的。你也别想充电，因为只有遇见神了，你才能充电。以赛亚书33:16-17，以赛亚书33:16-17，他必居高处。我先提醒大家，这是在讲神的啊，讲他必居高处，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好，这一点是在讲这个以色列，也是在讲那些居在高处的信徒，就是属灵电量高的信徒，他们要像神那样居高处，阿们。所以他的保障就讲到，我们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就是神，因为神是居高处的，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哈利路亚。所以我告诉你，当你成为鹰的生命，当你的属灵电量恢复的时候，你就是鹰的生命，鹰的生命， 它是不缺乏供应的。鹰的生命是有能力找到食物的，为什么？因为鹰居在高处，它的视野很好，它能找到食物，也有能力扑杀食物。而如果你能够居高处，这里面这个它可以换作是你，当你像神那样居高处的时候，你的保障就是磐石的坚垒，磐石的坚垒就是神，哈利路亚，就是在神的同在里面。因为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就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哈利路亚。下面的福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祝福都会临到那些住在全能者荫下，也就是住在高处的，住在神的保障里面。他的粮必不缺乏，大家说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什么意思？你会在高处不仅找到神的同在，你还会得到神的供应，一切属灵的供应、物质上的供应，奉耶稣的名都会临到你。哈利路亚。然而不在低处，低处是缺粮缺水的，唯有在那高处才是有活水供应的。你必不缺粮也不缺水，你必有神话语的启示，你必有圣灵新鲜的供应和启示。哈利路亚。你必不缺乏神的恩典，然而条件是他必居高处。这一切只有在高处才能发现。还有一点更伟大的应许，十七节说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大家说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哈利路亚。你看这多么美好的经文，什么意思？为什么有的人的眼睛里、视野里、思想领域里都是一些惨淡的、一些让他灰心丧气的、一些让他不平安的、甚至痛苦的回忆和画面？是因为他活在属灵的低电量里，每一天被自怜、自爱、自怨、苦读这些负面情绪所喂养，这就是他的食物。因为低处只能找到垃圾食物，大家说低处只有垃圾食物，腐烂的、发臭的、不健康的，甚至你可以说它不是食物，但是你没得吃，只能吃这些。所以你看到这些人，他的眼无法见王的荣美的时候，他就会只能见到这些，而且他也无法见辽阔之地，那么他所走的路就越来越窄，他会发现他的生活好像在狭窄之处。你知道生活在狭窄之处是什么意思吗？我相信我们都经历过，好像无法突破，好像总是人们跟你过不去，好像总是蒙福的不是你，好像你总是低而又低，被人欺凌，好像你总是无法突破，被放在一个瓶子罐子里装着，四面都是囚壁。这样的生活就是没有见过辽阔之地，在狭窄之地。然而圣经告诉我们，哈利路亚，神的祝福是要让我们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是让我们进入辽阔之地。哈利路亚。然而那一切都是在高处被发现，也意味着那一切都是只有，听好了，只有你属灵的电量被恢复的时候，而且你需要保持你属灵的电量是被充满的状态，你才能得着辽阔之地、荣美、荣美之地。你也能得见王的荣美，也意味着你会与神相交，你会得见神的荣美，你会瞻仰神的荣美，你会遇见神，从此不再风闻有主，而是亲眼遇见神，看见神的荣美。哈利路亚。看见神的荣美，神的荣美是可以看到的。哈利路亚。我相信我们家人们都已经经历过，因为我们房间也是很重视神的同在的，经常我们在一起来操练进入神的同在里面。我相信你也知道什么叫得见王的荣美，什么叫得见辽阔之地。在神的同在里就是高处，在高处你的视野会被打开，很多困扰你的事情你觉得这不是事情，因为你得见神的荣美，有了神的思想，那些辖制你的事情不过就成为了一些没有力量的锁链脱落在你身后了，你会发现这些算不得什么。哈利路亚。因为你得见辽阔之地了，你的思想被改变了，再没有什么能够辖制你。所以你看这些经文多么美好，它是非常美好的经文。哈利路亚，赞美主，赐下他的话语。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以赛亚书49章第9节， 现在感谢主有串珠圣经，像这些经文我怎么能查到呢？很好查，我只要需要输入两个字高处，就出现一大堆高处的经文，然后我放在一起读就能读出亮光。我发现这些讲高处的经文都是有奥秘在里面的，哈利路亚。你会发现圣灵是在高处的，通过这些经文，以赛亚书49:9，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什么
高，
在一切近光的什么高处，大家说高处必有食物，
高处必有食物，
哈利路亚。对那被捆绑的人，对那黑暗的人是什么人呢？是那些属灵电量低的人，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不肯好好祷告的传道人，他们就会被捆绑，他们就会活在黑暗之中。对他们说显露吧，显露在哪里？上到高处，在一切近光的高处上才有食物，哈利路亚。如果你上不到高处，你还会持续的以垃圾当食物，你无法使你的电量恢复，你只能苟延残喘，苟延残喘而已。大家说我不要苟延残喘的活着，我要活在高处，我要稳行在高处。阿们。神从来没有让你苟延残喘的活着，是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要选择稳行在高处，因为高处是圣灵的居所，在高处必有食物，哈利路亚。多么好，很多的基督徒没有食物，因为他们活在低处，他不肯往高处走，怎么能有食物呢？就只好以垃圾为食物了。然而好消息是，我们是可以有食物的，上到高处。对你旁边的人说，上到高处，恢复你的电量，哈利路亚。以赛亚书58:14，以赛亚书58:14，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哈利路亚。当我们在高处的时候会发生一件事情，你的喜乐就恢复了，哈利路亚。这也是一点，你怎么知道你属灵的电量恢复了，你的喜乐回来了？你怎么知道你属灵的电量被充满了，你的喜乐回来了？哈利路亚。大家说喜乐，
喜乐
是一个查验的标准，
是查验的标准。
那些属灵电量低的基督徒不会有喜乐的，他们顶多是皮笑肉不笑，他们的心是流泪的，也许外人看着他好像是高兴欢喜的，然后他自己的心是在痛苦中煎熬。你怎么知道他的心呢？他自己是知道。所以然而我知道一点，那些在高处的基督徒是有喜乐的，哈利路亚。那个喜乐是无法隐藏的，那个喜乐是无法被消灭的，那个喜乐是强大的，在他里面成为他的力量，哈利路亚。所以你看，高处的基督徒会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这两个经文是相辅相成的，是在讲那些在高处的基督徒才有喜乐，哈利路亚。你有没有喜乐，证明你有没有在高处，证明你的电量是亏空的还是满的，还是只有三分之一，还是只有六分之一？喜不喜乐你自己知道，这一点就没有疑问了。很多时候你要去查验自己灵的光景，不要说我不知道，啥都不知道，那就麻木了，那就是最可怕的状态。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当你在高处的时候，神说我要以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雅各的产业是丰富的，雅各就是以色列，神的意思是我会把最好的给你，最好的就是神的同在，最好的就是圣灵，你会在那里遇见圣灵，你会在那里得见神的荣美，你会在那里与圣灵相交，你会在那里得着一切的供应，因为神是一切供应的源头，哈利路亚。神说我就以以色列的产业养育你，而且喜乐会恢复，哈利路亚。 生命记三十二章，我发现生命记三十二章和十三节跟这个经文是有相似之处的。神的话语非常奇妙，已经解经是那么的有意义。你发现生命记三十二章十三节是更具体的来解释在高处你会得到什么。生命记三十二章十三节，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杂蜜，从坚石中吸油。哈利路亚，愿圣灵来开启我们这个经文的属灵含义是多么的美好。这里面讲到了神使他乘驾地的高处，你看先进到高处，高处会得吃什么？田间的土产，田间的土产。不仅如此，还要使他从磐石中吸蜜，从坚石中吸油。从磐石中杂蜜，你可以预表着神的话语。磐石是耶稣基督，我们在属灵的高处会与神相遇，那么在神的同在里，我们会领受属天的启示，属天的分辨力会恢复。属天的分辨力一旦恢复了，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属天的分辨力会先恢复。属天的分辨力一旦恢复了，属天的启示就会恢复。属天的启示恢复了，你就会得着神话语的供应，你会发现圣经上的话语向你开启，你会被神的话语所点亮，话语会像蜜一样的滋润你的心田。哈利路亚，我们在神的话语里会找到有奶有蜜。那些被启示出来的话语胜似蜂蜜。不仅如此，听好了，还有更好的，从坚石中吸油。我们知道油都是预表圣灵的，这一点没有疑问吗？整本圣经油都是预表圣灵的，从坚石中吸油，预表着圣灵的同在，预表着圣灵的恩膏和能力也会开始恢复。当你属灵的电量被恢复的时候，你属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也开始恢复，恩膏也开始恢复。这就是坚实吸油的意思。哈利路亚，这就是坚实中吸油，磐石中杂蜜，属灵的意思。感谢圣灵的开启，这些经文是多么的美好，当你放在一起，你会发现其中的亮光简直比蜜还甜，比油更美好。然而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属灵的高处。哈利路亚，属灵的高处。所以我再一次说一遍，当你属灵的电量被恢复的时候，你就是在属灵的高处，而你也是在属灵的高处被恢复电量。而在你属灵电量被恢复的时候，首先恢复的是你的属灵分辨力、属灵洞察力、鹰的眼睛，然后恢复了你属天的启示。属天的启示就赐给你能力，能够在磐石中杂蜜，你就开始认识神话语的亮光，是那么有能力的领导你。阿们。你就看到那个话语是对我说的，那个话语是那么有能力的与我化合为一，神的话语成为我的食物。哈利路亚。而且你属灵的恩膏和能力开始恢复，听好了，你属灵的恩膏和能力开始恢复，那就是坚实中吸油。我们知道恩膏会流失的，当我在一个聚会、两个聚会、三个聚会连续几天的侍奉以后，我发现我的恩膏就已经流失的差不多了，已经基本上空了。很明显的感受到，我经常感受到。只要我出去，因为一旦我出去巡回讲道，一般都是半个月之久，一般我都会两天休息一天，三天休息一天，或者一周休息三天，在外面就休息了嘛，然后再继续，因为我能清晰的感受到恩膏流失的感受，非常清楚的感受的，我经常感受的，所以我需要恩膏恢复。恩膏只有在属灵的高处才能恢复，所以我需要来充电。所以我讲了，当你充电充电，你会感受到恩膏的恢复，你会在坚实中吸油，那就是恩膏的恢复，能力的恢复。当你能力恢复的时候，你是有感受的，你的喜乐也恢复了，喜乐平安也恢复了。哈利路亚，喜乐平安恢复的时候，你的心里充满了勇气，你的心里充满了勇敢， 你的心里再没有惧怕，你的心里充满了能力，充满了勇气，你又开始如狮子般行走躺卧，因为你属灵的电量恢复了。哈利路亚，你是有感受的，不要说我不知道，不知道说明你没恢复，你恢复了一定有感受。所以好，我再给大家一个经文，哈该书三章十九节，哈该书三章十九节，哈该书三章十九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大家说稳行在高处，
稳行在高处，
稳行在高处。可见稳行在高处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哈利路亚，这句经文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和启示，是什么呢？当我们属灵的电量恢复的时候，我们是在高处，我们是在高处的时候，神就是你的力量。大家说神就成为你的力量，神就为你征战，并且你属天的速度恢复了。什么意思？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是不是讲速度的？你的速度被恢复了，哈利路亚。而且其实这个经文跟我们读的以赛亚书最开始那个以赛亚书40章31节是相辅相成的。当你属灵的电量恢复的时候，你还会恢复一个事情，是吗？大家一起说天国的加速度，属灵的速度恢复，你进入天国的加速度，你就开始进入属灵的奔跑了。奔跑快如母鹿的蹄，你不在地上爬了。那些属灵电量低的人是在地上爬的，那些属灵电量高的人是在空中飞的。哈利路亚，问你旁边的人说，你是要飞还是要爬？
要飞了，
要飞，
要飞还是要爬？哈利路亚，这是你的选择。所以你看到这里面讲到了，我们回到这个四十节，我觉得神的话也是很有意义的。以赛亚书40章31节说，你看他们恢复以后，他们就如鹰展翅上腾，下面说他们奔跑就不困倦，奔跑，大家说奔跑，
奔跑
就不困倦，
就不困倦。
当你属灵的电量恢复的时候，你就恢复了属灵的速度，你甚至你进入了天国的加速度，你脚快如母鹿的蹄，你能奔跑，你就开始进入属灵的奔跑，不在地上爬了，而且你奔跑还不困倦。奔跑，大家说奔跑，
奔跑，
你看圣经多么有意义，他说奔跑。然后不仅如此，他说下面说行走却不疲乏，什么意义？行走意味着与圣灵同行，与主的团契又恢复了。当你属灵的电量恢复的时候，你与主的相交又恢复了。当你属灵电量低的时候，你发现你找不到神，你感受不到主，你发现神离你很遥远，你只能分文有神，不能亲眼遇见的。然而当你属灵电量恢复的时候，你发现神离你那么近，我躺在床上，我走路，我说话，我都能感受到神的同在，感受到主的甜蜜。哈利路亚，我就知道我的电量是满的。如果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了，我就知道我已经是快 game over 了，我已经电量报警了。所以我就知道我需要谨慎了，我需要充电了。所以你看下面就说他们行走却不疲乏，一行走的意思是与圣灵同行，也就是与圣灵相交，团契与神的关系，与神的相交，与神圣灵的团契也恢复了。阿们，
阿们。
奔跑却不困倦，在我还需要讲一点啊，他这个在英王清版呢，他的原文是 And they shall walk and not faint， 这个词汉语翻译的还不够准确，汉语翻译成行走也不疲乏，但是 not faint 它不应该翻译成疲乏，它是 faint 这个词是虚弱无力，软弱没有力量，虚弱无力的意思。我觉得他有权柄的意思， 也就意味着当我们属灵电量恢复的时候，我们将 not faint， 我们将不再虚弱无力，我们的权柄也恢复。大家说属灵权柄也恢复了。也让我清晰地感受到，如果我的属灵电量低的时候，我不愿意为人做医治释放的祷告，因为我觉得我的权柄在流失，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然而当我属灵电量恢复的时候，我愿意给人祷告，甚至做一些属灵征战呢，医治释放，一病赶鬼都可以，都很随意的可以去做这些祷告了。我觉得对于我没有任何的拦阻，没有任何的胆怯。但如果我的属灵电量低的时候，让我这样做，我就觉得心里不舒服，觉得 faint， 就觉得软弱无力。所以这个经文也意味着你属灵的权柄恢复了。大家说属灵的权柄也开始恢复，那么你就不是 faint 了，你就不是虚弱无力的，你就不是软弱的，你会像狮子般呐喊，你会有力量，你的信心勇气都加增。哈利路亚，当你属灵的电量恢复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勇士。所以你看到这个经文，它有很大的信息量在里面，有很多的奥秘在其中。赞美主，哈利路亚。为什么我喜欢这个串珠圣经，就是这个原因。我们需要把神的话语放在一起，你会看到亮光。这些话语就是很简单的，你输入高处两个字都出来了。我经常就是这样查经的，把它放在一起，排除你不想要的，留下你想要的，它都是相辅相，你可以看到其中的连结是那么的清晰明朗。这也让我们看到高处你能恢复什么，而且神呼召我们要稳心在高处。哈巴谷书说的那么清楚，哈巴谷书三章十九节，我刚才说错了吧？是哈巴谷书啊，不是哈该书。哈巴谷书三章十九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神的呼召是稳行在高处。跟你旁边的人说，神的呼召是让你稳行在高处。哈利路亚，稳行在高处，意味着你需要常常给自己充电，常常充电。你的手机每天都得充电，是不是这样？
是的。
为什么你属灵的生命不给它充电呢？有的人一弄几年不给自己充电，不死不活的活着，苟延残喘的活着，被魔鬼掳掠的活着，这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认识到神呼召你是鹰的生命，你可以稳行在高处的，只看你自己愿不愿意。
是的。
在高处你会发现一切你所需要的。为什么你那么可怜？因为你在低处生活，只有在高处才有一切的供应。近光的高处才有食物，别的地方没有。低处是撒旦运行的地方，是蛇爬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要在低处跟蛇为伍，我们应该在高处与老鹰为伍。因为在高处我们才是安全，因为高处圣灵在那里等我们，低处蛇在那里等你，邪灵在那里等你。在高处你才是安全的，在高处你才是平安稳妥的，在高处你才是喜乐的，才是有一切的供应。在高处你才能过上强壮健康的属灵生活。哈利路亚。而且当你属灵的电量被恢复的时候，你对恩高的承载容量，也就是你的电池容量会被扩充一次，会被扩充一次。每一次的重新得力就是新的扩充，电池的容量就是这样被扩充的。我在讲属灵的电池，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属灵的电池。阿们。每个人都有属灵的电池，属灵的电池就有属灵电池的容量，有五千安，有五百安的，有八百安的，有一千安的，有五千安的。哈利路亚。但五千安的也是从五百安慢慢扩张出来的。神不会上来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就拥有那么大的能力，那么大的容量。神是公平的，我告诉你不会这样。哈利路亚。大家说神是公平的。那些人之所以成为那样，因为他们付出了代价。你也没有啥好说的，因为神不偏待人。他们一次一次的被更新。你看辛班尼，他能侍奉完以后把自己关在房门里两天两周，他说每一天十个小时，两周他才出门。 两周都不会离开自己的家，每天十个小时，不是关在两周每天在家睡觉看电视，不是这样的，每天十个小时相与圣灵相交，而且他很容易进入神的同在，因为他在那个层次上，十个小时，两个礼拜14天，14×10就是140个小时。大家说140个小时他才被充满电，有的人花10个小时还没进入神的同在呢，所以需要付代价。你需要知道你属灵的容量是多少，当然你不需要像他，因为他属灵的电量太大了，他的电容量比较大，可能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恢复，我们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了，你可能几个钟头就够了，你可能几天，我估计上周的就少了，我觉得我就几天就可以了，然而他需要两周，他说两周必须两周，他经常这样侍奉完了把自己关在房门里两周不出门，别人给他可能吃一点吧，然后两周时间每天10个小时与圣灵相交，人家不是没事干的，他全世界等着给他的特会那么多，他还要需要在侍奉以后必须有两周时间恢复，哈利路亚。所以你就知道侍奉神的仆人为什么跌倒了，如果你不花时间在你侍奉以后给自己充电，魔鬼吞吃你是早晚的，你可以看到那么多神的仆人跌倒，不是为什么，知道为什么，他属灵的电量不能一直高啊，他总有掏空的时候，掏空的时候就是魔鬼攻击他的时候，而且他还不知道给自己充电，魔鬼欺负他就像欺负平信徒 一模一样的，因为你属灵电量低的时候，我经常感受到我自己属灵电量低的时候，我知道在那个状态的我的生命跟平信徒甚至还不如，是那么的软弱，甚至我自己觉得自己都软弱，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给自己充电，然而当我被充电充满以后，我就再看魔鬼就觉得魔鬼是一个毫无力量，一点都无法影响到我，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侍奉以后被魔鬼反扑的原因，因为他属灵的电量被掏空了还不知道自己给自己充电，他失败的原因简单来讲就是他花了很多时间在侍奉以前祷告，却没有花时间在侍奉以后祷告，其实我们应该在侍奉以后花更多的时间祷告，要远胜于侍奉以前的祷告，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你永远不会跌倒。魔鬼攻击神的仆人都是在你电量被掏空的时候，哈利路亚，感谢神教导我这个功课，所以我后来非常重视后面的充电，侍奉以后的充电你就需要进入神的同在，所以而有的人不负责任的发明了很多的方法，不用这样，你侍奉以前穿个军装，侍奉以后再穿一遍，然后再做几个宣告祷告洁净一下就好了，我告诉你这是你自己发明的，我告诉你没有任何的作用，不过是心理安慰，我告诉你灵界是真实的，你需要进入神的同在，当你在神的同在里面你会得到充电，那些东西都会洁净的，哈利路亚，甚至你想象不到，你怎么知道你怎么是被沾染玷污的，如果你带着一个心态我侍奉别人我被沾染玷污，你已经被沾染玷污了，而且你是被沾染玷污什么你也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进入神的同在来充电的时候，你不要管这些，这些不是你该管的，你要管的是主啊，我要进入你的同在里面，当我恢复以后什么都可以，撒旦显现在我面前又怎样，我仍然可以践踏他，因为我已经在高处了，哈利路亚，所以不要发明那些无害的，那些无益的，那是人的经验，而且是有害的经验，这是过家家的游戏，我告诉你属灵的征战是很真实的，可不是像他们那样说的，我们需要进入神的同在是最好的捷径，大家说进入神的同在，
进入神的同在
是最好的捷径，
是最好的捷径，
并且不仅还捷径还带充电的功能，
是的，
哈利路亚，你需要不仅是捷径，你要知道你需要的是被充电，当你被充满电你自然就捷径，当人的免疫力非常强大的时候什么病毒他都能抗过，当人的免疫力低的时候你再洁净，你把自己关到无菌房间里你照样生病，你相不相信一个人免疫力低的时候你把他关在无菌的房间里他照样死，一个人免疫力很强大的时候他行走在病人中间他都不会染上任何疾病，所以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我们需要的不是把自己关在一个无菌的房间里面做一些洁净祷告，这个不够，你可以做洁净祷告，没有人把你的嘴封上，这个没有什么坏处，但是重点是你需要的不仅是洁净，你需要的是 提高你属灵的免疫力，充电，你需要被充电。哈利路亚，千万不要把自己关在无菌的房间就以为自己是被洁净了，那是一个误区。如果你以此代替充电，你就完了，你需要被充电。阿们，你需要充电。所以我为什么对有一些进入极端的属灵征战的家人说，因为他们说话我就知道他们进入到误区里面啊，每天穿一袋军装，只要服侍就穿戴军装，然后服侍完了以后做多长时间的洁净祷告。但我发现他们还是，我感觉他们的生命就是对被魔鬼驱赶，而且我发现他们是对魔鬼惧怕的，这样的侍奉不会带出果效的，我告诉你，而且会招鬼，因为你的心态就是错误的。你穿上军装，而且不是说你宣告祷告来穿上，而是你活出每一个军装所代表的属灵意义，而且你活出来了，你也不可能脱下来，谁叫你脱下来的，你也脱不下来，没脱下来干嘛还天天穿一遍，自己吓自己。有的人最可怕的是每一次给人祷告完马上就进入一个我拼命的给自己洁净。我跟你说，你那个心态就是一个惧怕的心态，在你那个心态下魔鬼就会攻击你，你应该立刻进入神的同在里面。阿们，给自己充电，充电饱了，撒旦显现在你面前都没事的。哈利路亚，你都能指着他的鼻子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一点都不用惧怕。阿们。然后你属灵电量亏空的时候，你无法做到，你会有惧怕，这是很真实。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属灵电量充电的真理，这个以赛亚书就是在讲这个真理。当我们看到我们如影展翅上腾，当我们属灵重新得力的意思就是重新被充满电。什么叫重新得力？就是重新被充满电，我们会有怎样怎样的祝福。通过这些经文你可以看到有那么多的祝福。哈利路亚，而且一个很大的祝福我现在讲到了，就是你属灵的电量的容量，属灵电量的容量被扩张。哈利路亚，我告诉你，这个才是好事。当你属灵的电量容量被扩张的时候，你会承载更多圣灵的膏油，而且圣灵的膏油是每一天每一滴一天一点一滴被积攒的，它不是一下子就临到你，是积累而来的。而你的电量容量如果很低的话，你再积攒它就流出去了，因为你容纳不了就浪费了，你需要容量被扩张，你就能承载更多圣灵的膏油。哈利路亚。因为你知道你承受圣灵的能力，这样的一种容量是日积月累逐渐增加的，所以你每一天需要来训练自己，一点一滴的来扩充你对圣灵的容量。那么最好的训练方式就是每一次的充电都会扩张你的容量。哈利路亚。另外我也讲了，当你在高处的时候，你会进入奔跑，你会如鹿，你的脚如母鹿的蹄，也意味着你进入天国的加速度，你属天的速度会被恢复。那么你会发现你在瞬间就能明白许多年无法明白的事情，甚至弹指间你就领受属天的启示。你会发现这个天国的加速度会拯救你失去的时间。有的家人说我等候神浪费了很多时间，我告诉你这不是浪费。如果你进入神的同在里面，属灵的电量被充满以后，你会进入天国的加速度。天国的加速度里面你会加速啊，加速啊，你十年做的事情可能没有这一年做的多，你十年所领受的启示可能没有这一天领受的启示多。我经历过天国的加速度，在一些启示领域我经历过几次，当神给我一些启示的时候可能一秒钟，但我发现我突然明白了海量的信息，这不是夸张，我经历过好几次。当我领受一个启示的时候只需要一秒钟，然而想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启示里面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但一旦我领受了这个启示，我发现弹指之间我的思想领域出现了很多的信息，然后我再把它一点一点的过滤出来，但是我领受到了，然后我再把它一点一点过滤出来，整理出来。什么时候领受的？我感觉就是在那瞬间领受的。哈利路亚，好像灵光一现，圣灵的启示就是那种感受，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很多的东西，甚至好多年不能明白的卡壳在那里的，当你进入天国的加速一下就明白了。所以天国的加速度会拯救你失去的时间，不要怕浪费时间，不要怕投资时间， 在神的同在里，时间是你必须要投资的，是你必须要付上的代价，而且这个时间最终会给你带来天国的加速度，拯救这个时间最终会拯救你的时间，因为天国的加速度会拯救你的时间。阿们。你要会算这个账，不要认为啊、我花费很多时间啊、等候在神的同在里面，我花费很多时间来敬拜，我怎样怎样，是不是浪费了？没有浪费，你会进入天国的加速度，你会发现一切都是值得的，你会发现你做的是正确的选择。因此等候神的时候呢，我们不能着急，要付上时间的代价。也许每一次都需要很多个钟头，反正不是一个小时能做成的事儿。当然你可以从一个小时开始操练，西曼尼他每天十个小时，两周才能做到，你就思想你自己。也许每一次我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而且甚至你需要持续几天，甚至像他持续了几周时间，因为等候神是让你充电的，你需要配合圣灵的工作。而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圣灵是一位不急不缓的神，圣灵他从来不着急办事的，魔鬼从来是着急办事的，有没有？我相信你也有这种察验了吧，魔鬼从来是像个疯子一样在背后推着你，快点做快点做快点做，而圣灵是不急不缓的，偶尔提醒你一下，偶尔提醒你一下，圣灵从来不着急，天大的事圣灵都不着急。哈利路亚。所以你需要不着急。以赛亚书28:16，以赛亚书28:16，以赛亚书28:16，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大家说，信靠的人，
信靠的人
必不着急。什么意思？等候神的人不要着急，着急就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着急的人进入不了神的同在。因为圣灵不着急，你干啥着急？你不能着急。阿们。皇帝不急，太监也不能急，所以都不能急。我们要认识到圣灵才是主角，我们需要配合他，我们不能够着急。我们要认识他的属性以后，你也知道我们就不能着急了，所以需要投资时间，需要投资时间。当你属灵的电量恢复的时候，你会知道，你会看到自己祷告的生活进入新的层次，甚至你的方言都改变了，甚至你开始领受新歌，你觉得你能够说很多种方言了，领受了新方言，领受了新歌，这就是你属灵的电量被恢复的一些征兆。你觉得充满了力量，你发现你犯罪都很难了。当我们属灵电量被恢复的时候，你很难犯罪。为什么神的仆人跌倒呢？在他侍奉以后，往往神的仆人跌倒是在他侍奉以后。我没有听说哪个仆人是在侍奉以前跌倒的，他是在侍奉以后。为什么呢？因为侍奉以后电量被抽空了，你服侍奉人，你会流失恩膏，你的电量会释放出去。我不再谈那些宗教里侍奉的那些人，他们根本不会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在圣灵领域运行的神的仆人侍奉的时候，会流失很多的恩膏和能力，他属灵电量会被抽空，而那个时候就是撒旦攻击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会犯罪，他容易犯罪，他很容易犯罪，没有属灵电量的保护，他很容易犯罪。所以你看到大卫就是这样，睡到日头平息，列王出战的时候，那是他应该侍奉神的时候，征战的时候，而且之前他也打了很多仗，已经侍奉神了，在侍奉神之后，他没有选择来等候神。大卫知道什么叫等候神，不是睡觉，所以他选择了我要好好的浇养肉体，结果他属灵电量已经是被亏空的。你知道他刚做王，他经历了很多征战，他属灵电量需要一个恢复，结果他选择了不充电，结果 你发现他看见那个妇人的时候，他马上就眼睛就直了。我告诉你，大卫平常不是这样的，难道大卫没有见过女人吗？大卫作为一个以色列的王，什么样的女子没有见过？结果那一天你发现他一看见他就失败了，因为他属灵的电量没有了。所以撒旦抓住这个机会，平常没有看见他能够看到哪个妇人在阳台上沐浴，这个事情不离奇吗？这是撒旦给他安排的。你觉得这个事情离奇不离奇？谁家的女人在阳台上露天沐浴，而且还刚好被大卫看见，这个事情很离奇。撒旦在背后运作，因为撒旦知道大卫你今天完蛋了，因为你属灵的电量已经亏空了，今天就是我攻击你的时候。大卫一下就中招了。所以你知道神的仆人跌倒就是在他属灵的电量亏空的时候，当你属灵的电量恢复的时候，你会充满力量，充满力量你无法犯罪，你很难犯罪。试探临到你，你都觉得你这个试探很难让我的心连动摇一下都没有，古井不波。然而如果你属灵电量亏空的时候，你会挣扎，我能不能犯这个罪，你会开始挣扎。然而当你属灵电量满的时候，你甚至都想都不用想，古井不波，你的心无法被这个试探所诱惑一点点。当你电量恢复的时候，你会发现顺服神是容易的，甚至你发现爱人也变得容易了。哈利路亚。我们都经历过在我们属灵生命强盛的时候，你发现爱人是容易的，你发现顺服神是容易的，你发现饶恕人是容易的。阿们。然而你属灵电量亏空的时候，你会跟人勾心斗角，你会看谁都不舒服，你会斤斤计较。当你属灵电量恢复的时候，你就会超越这一切，而且你开始能够坚定地抵挡魔鬼了，你的勇气信心都加增，你属灵的饥饿感也回来了。哈利路亚。你会开始渴慕祷告读经，渴慕敬拜，渴慕进入神的同在，你会渴慕圣灵的火，你会渴慕新的食物，这一切都证明你属灵的电量开始恢复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现在进入祷告。下一节课呢，我们讲聚会中如何与圣灵同工。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是从生活领域，我们来祷告，求圣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光照我们在生活领域我们亏欠神的以及我们需要悔改的地方，没有配合圣灵工作的。每位家人来祷告，求主来开启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生活领域对圣灵的亏欠，我们没有做到的地方，我们没有与圣灵很好的配合的时候。沙拉希拉巴沙拉卡拉巴西拉巴卡拉巴巴沙拉巴拉巴西，哦主啊，开启我们。沙拉哈拉巴巴巴沙拉巴拉巴巴西巴拉巴巴卡拉巴巴西巴拉巴巴西。Holy Spirit， 开启我们圣灵，每位家人呼求圣灵，开启我们。有没有每一天花时间与圣灵独处？有没有在侍奉以后更多的来祷告，使自己得到恢复？求圣灵开启你，你属灵的电量现在是什么层次的？一格、两格、三格、四格、五格，还是满格？求圣灵来开启你，你需要对自己有一个认识。沙拉哈拉巴西卡拉巴西的卡拉布西的，曼迪里哈拉巴沙拉卡拉巴西的卡拉巴西的，瓦拉哈拉巴沙拉卡拉布西的布克斯达汉德里黑拉巴沙拉克拉巴沙拉巴卡拉巴西的。曼迪里哈拉巴沙拉卡拉布西的，后来把卡拉巴塞了哈拉布西。曼迪里哈拉巴沙拉卡拉布西的哈拉布西的卡拉布西。阿里贝达卡斯纳哈拉布西。呼啦巴巴巴巴巴西的巴拉哈拉巴巴巴巴沙拉哈拉巴巴巴巴巴巴西的卡拉布布苏鲁库斯达。曼迪里哈拉布苏鲁库斯达哈拉布西。曼迪里哈拉布沙拉卡斯拉哈拉布西。阿巴巴巴沙拉黑拉布西鲁库列巴沙拉哈拉布西。曼迪里哈拉布沙拉卡拉西鲁库斯达。Jesus， 哈拉巴拉巴西的库里斯塔，哈拉巴拉巴巴巴沙拉巴巴，圣灵开启我们，帮助我们，哈拉巴拉巴西的库里斯塔， 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活在高处还是活在低处。乌拉巴拉巴巴西里贝拉，我们的食物是什么？主啊，开启我们。亚拉哈拉巴沙拉卡拉布西里贝鲁库斯达，我不要吃垃圾为食物，我不要在低处爬，主啊，因为你呼召我要稳行在高处，主啊，赦免我的罪。我想你需要来悔改，因为你在低处太久了。圣灵为你而忧伤，你需要来悔改。嘿啦吧啦吧吧，下啦嘿啦吧，下啦吧吧吧，停止让圣灵忧伤，从低处上来，圣灵在高处等你，不要在低处跟蛇厮混在一起，去高处寻找老鹰。哈利路亚，那是你的呼召。呼卡拉巴沙拉巴拉西，曼迪里黑拉布苏拉卡拉西，沙拉黑拉巴苏拉卡拉布西，米拉哈拉巴沙拉黑，亚卡拉巴沙拉哈拉巴沙拉黑拉布苏，曼迪黑拉巴沙拉卡拉布西里布库斯塔，曼迪里哈拉巴沙拉巴卡拉巴西里巴卡拉布西，曼迪里哈拉巴沙拉卡拉布西里哈拉布西。巴拉哈拉布西里巴卡拉巴巴巴西里巴卡拉布西，乌拉巴拉巴拉巴巴巴沙拉哈拉巴西，曼提里哈拉巴沙拉卡拉布西，沙拉哈拉巴西里布鲁库斯达哈拉布西，亚拉卡拉布西里巴拉巴卡拉布西里布鲁巴沙拉哈拉布西，阿雷拉苏鲁库斯达哈拉布西，巴巴巴巴巴沙拉巴巴巴巴巴，亚拉哈拉巴沙拉卡拉巴西里巴拉布西，曼德里哈拉巴苏鲁库斯达。亚拉哈拉巴沙拉哈拉巴西里巴卡拉布西，提拉哈拉巴沙拉胡斯塔 ，Jesus Christ， 达拉哈拉西的胡斯塔，曼提里哈拉布苏拉哈拉卡斯塔，哈拉巴沙希鲁，巴拉哈拉巴苏拉胡斯塔卡拉布西 ，Jesus， Holy Spirit 圣灵带领我们，开启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新的饥渴。新的饥渴放在我们里面，新的饥渴就是稳心在高处的饥渴，就是往高处走的饥渴。主啊，让我们看到这异象，让我们看到圣灵你在高处等我，加增我这样的饥渴，让我每一天愿意回到高处。主啊，呼沙拉基了哈拉巴收了，主啊，除去我对除去我灵里的那种麻木，出现那种苟延残喘的生活的这种安逸，这种虚假的谎言，奉耶稣的名，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自己赤身肉体的羞耻，看到我的缺乏，主啊，又愿意回到高处，不在低处，浪费我的人生，主啊，哈利路亚，沙拉基拉巴苏鲁库斯达，提拉巴拉巴沙拉巴拉巴库斯达哈拉巴西达哈拉巴西达。亚拉哈拉巴沙拉基，呼求主，呼求主，改变你的心。有的家人，你的心太硬了，麻木了，你需要求主改变你，赐给你一个信心。有的家人需要一段时间的清理，不要着急。也许当你开始操练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挣扎，因为你里面的垃圾吃的太多，需要一点点被倒出来，你会比别人经历更多的挣扎。然而，那是值得的。沙拉黑拉巴苏卡拉巴西拉。曼提里哈拉巴苏鲁库斯达哈拉巴西，亚拉哈拉巴西卡拉布什达拉哈拉巴西，曼提里哈拉巴苏鲁卡斯蒂，扎黑拉巴沙拉基拉哈拉巴苏鲁哈拉巴西拉，亚拉哈拉巴苏拉哈拉巴西卡拉巴西达巴拉哈拉巴什达拉黑拉。Holy Spirit， 哦，圣灵，我们邀请你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沙拉卡拉巴西拉。如果你很难饶恕，很难释放，常常活在苦毒、斤斤计较。发脾气，与人冲突里面，说明你属灵的电量很低，你需要恢复你的电量，你需要到高处，在神的同在里面恢复你的电量。你会发现爱人是那么的容易，你会发现你的心胸是那么的宽广，你会发现你甚至不认识自己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你会得见神的荣耀。哈利路亚，沙卡拉巴西拉巴拉库斯达哈拉巴西拉。曼提里哈拉巴苏鲁库斯达哈拉巴西，曼提里哈拉巴沙拉希拉哈拉巴，你会发现爱成了你的食物，怜悯成了你的食物，公义公平成了你的食物，圣洁成了你的食物，哈利路亚，神的荣耀成了你的食物，乌卡拉巴沙拉希拉，神的爱成了你的食物，亚拉哈拉巴西拉，呼拉巴卡拉巴西拉，玛玛拉海拉巴苏拉，你会满了 骨节与骨髓都满了，骨髓肥油，哈利路亚。圣灵的膏油是那样的丰盛的引导你，哈利路亚。沙拉给了吧，沙拉黑了，哈拉吧，收的。满地的哈拉吧，沙拉主啊，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高处。哦，沙拉黑了，带领我们来到高处。提升我们的灵来到高处，哈利路亚。沙拉黑了吧，卡拉吧，乌西。哦，主啊，赐给我们这样的饥渴，赐给我们这样的饥渴。哦，卡拉吧，沙拉黑了，让我们常常来到高处，来充满我们的属灵的电池。亚拉哈拉吧，扩张我们属灵的电容量。扎卡拉巴沙拉黑了，扎黑了哈拉巴许，不要让我的生命是一成不变的，我要成长，我要被扩张。主啊，开关我心的时候，我要往你的道路上直奔。马卡拉巴，扩张我属灵的容量，我要得见你更大的荣耀，我要承载你更大的荣耀。我卡拉巴，我要祝福更多的人。哈利路亚，沙拉黑了巴苏哈拉巴西的，曼迪里哈拉巴苏了卡拉巴西的。呼求主，呼求主，哈利路亚，沙拉卡拉巴西的。Jesus Christ, Dala Halabashida, Halabashida, Halabalaba Kalabushida, Holabashida, E Halabasha, Yala Halabashida, Sahalabashida, Hulashida, Jesus Christ, Jesus Christ, Jesus Christ, Dala Halabashida, 带领我们来到高处，主啊，时常带领我们来到高处，呼求主赐给你这样的高恩典，能够常常来到高处。能够稳行在高处，呼求主，向主说：“我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我愿意回应你的呼召。”主啊，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来行在高处，不要让我降在低处。我在低处爬的时候，主啊，扶我一把，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嘿，哈拉巴巴巴，沙拉嘿的，让我看到主啊，不要在低处爬。马拉拉沙拉 K 了 ，Zaki 了乌斯达哈拉巴西达，曼提里哈罗库斯达。My God, my God, Halabasakila. 带领我们进入高处，主啊， Hallelujah. 让我在高处安家，如老鹰一般在高处安家。呀，卡拉巴，我不要做一只鸡在低处打窝，我要像老鹰一样在高处打窝。我的家是在高处，不是在低处。Mandili halakastu, Zakila hasta halushido kusta.我不要吃这个世界供给我的饲料，我要吃那些新鲜的主你为我预备的食物，如老鹰一般。你感谢你在高处赐给我这样的能力，能够猎食，哈利路亚，不再吃这个世界供应的鸡饲料，哈利路亚。主啊，怜悯我， 呼求主来怜悯你，改变你的，改变你的眼光的时候，神也改变你的食欲，改变你的胃口。扎哈拉巴西拉哈拉卡拉巴西拉，曼提里哈拉巴苏鲁卡拉巴西拉哈拉巴西拉，哦，沙拉黑拉巴沙克拉哈拉巴西拉 ，My God, My God, 哈拉巴沙拉黑拉巴苏鲁胡斯达，亚拉哈拉巴西拉哈拉巴苏鲁卡斯拉哈拉巴西拉，哎，哈拉巴呼求主，赐给你新的，赐给你新的看见。赐给你鹰的眼睛。哦，拉巴沙拉黑了。沙拉哈拉巴西里巴拉巴西里巴拉巴巴西。沙拉黑了巴沙拉哈拉巴巴沙。沙拉黑了巴沙拉黑了巴沙拉黑了不西。提拉哈拉沙拉哈拉巴西里卡拉巴西里布克拉西。乌拉巴沙拉黑拉巴苏卡拉巴西的，曼迪里哈拉巴西，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给我们荣耀的呼召，是要稳行在高处。赦免我这么多年常常没有回应你的呼召，赦免我因为各样的软弱、欺骗、自怜自爱、埋怨、苦读书啊，我在低处以垃圾为食物。让圣灵忧伤了，主啊，我现在向你来悔改，我也受够这样的生活。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的手扶持我，从淤泥中，从陷坑中，从低处的沼泽地里，奉耶稣名求你来拉我一把，把我提升到高处。我愿意在你面前立定心志，我要回应你的呼召，我要活在稳行在高处里。圣灵带领我，圣灵帮助我， 为我造这样的信心，给我这样新的渴慕，行在高处的渴慕，不在地上寻找垃圾的食物，让我的心被改变，让我的属灵胃口被改变，让我属灵的食欲被改变，赐给我新的属灵的饥饿感，让我饥饿的来到高处，因为圣灵在那里等我，让我渴慕来与圣灵相交，让我渴慕来与圣灵团契，帮助我来操练等候神的生活，与圣灵相交的生活。主啊，赐给我恩典，开我的属灵眼睛，让我对圣灵重新敏感，提升我的敏锐度，恢复我的属灵分辨力，让我操练在生活中就与圣灵同行，操练在生活中就来分辨何为神的声音，何为我自己的声音，何为鬼的声音，从小事上，从细节上，就让我来操练与圣灵同行。亲爱的圣灵，你来引导我，让我真实的感受你，经历你，不再风闻有你，而是亲眼遇见你，亲身经历你。因为神你是细节的神，因为神你关心我，你看顾我，你顾念我的生活，我生活的各个领域，愿主你来介入，帮助我，主啊，让我愿意温柔的来邀请圣灵介入我生活的各个领域，来与我同行。我也愿意付上时间的代价，主要帮助我，赐给我忍耐力、耐心，愿意能够静下来，付上时间的代价，也赐给我敬拜的恩典，让我在敬拜中遇见神，赐给我安静的恩典，让我在安静中遇见神。主要我要进入你神的同你的同在里面，赐给我这样的恩典，能够常常进入你的同在来充电，使我属灵的电量得到恢复，使我属灵电量的容量被扩张，得见王的荣美，得见辽阔之地，使我属灵的眼光也被更新，拥有鹰的眼光，拥有鹰的生活。主要我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